认识哲学就从认识台湾哲学系开始，解构哲学系每集访问一个哲学系所，让大家了解台湾的哲学体制教育在教什么、学什么、玩什么。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哲学新媒体直播的新节目《解构哲学系》，我是宪怡，在哲媒网站上用我的英文名字林恩发表撰写的文章。解构哲学系这个节目就是想帮助大家务实的认识哲学系，让大家多少能了解哲学系所大概都是在学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哲学的学习资源可以给哲学爱好者参考或使用。节目一开始先工商服务一下，正在听这集节目的你订阅哲学新媒体了吗？如果你对参与哲学思辨类的活动或内容有高度的兴趣，订阅哲学新媒体对你来说相当的划算。订阅者可以参加仅限会员参加的线上哲学讨论会、哲学读书会和哲学线上课程等等，也能解锁会员限定的文章影音内容。假如你认同哲学思辨教育的价值，也欢迎你联络哲学新媒体，透过一次性捐款的方式支持哲学新媒体来举办哲学论说文比赛或者是特定的哲学活动。我们很需要大家的实际支持来维持哲学推广的发展。回到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听过前两集的内容呢，那你应该对哲学系所已经有初步的了解了。不过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本节目的话呢，那今天的内容也相当适合那些对哲学系所一无所知的朋友们哦。因为今天要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哲学系算是个蛮典型的哲学系，一般哲学系该有的它都有啦。那听完之后呢，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觉得说，啊，对啊，哲学系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嘛。这所哲学系呢，就是位在新北市的辅仁大学哲学系暨研究所。由于辅仁大学是一所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学校，那这让辅大哲学带有传统哲学系的浓厚色彩。不过它绝对不是只有在讲天主教的那种士林哲学而已哦。今天的节目会让大家知道辅大哲学的特色是什么。这一集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辅大哲学系目前的系主任张纯华教授。接下来就请听众们坐好咯，一起随着张主任的介绍来认识辅大哲学系吧。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辅仁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张纯华主任来帮我们介绍辅仁大学哲学系，非常谢谢辅仁大学接受哲学新媒体的访问。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主任这边跟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张纯华，很高兴能够在空中跟大家相遇，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哲学新媒体的邀请，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正式的场合里面，就是让听众们了解一下辅仁大学哲学系是怎样的一个系所。那我先来简短的对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年八月才开始接任辅仁大学哲学系这个职务啊，所以系务方面我基本上还在熟悉跟适应当中。那我自己是留学德国。我的学术专长是在新康德主义啊，原本是在新康德主义，现在逐渐转向了哲学人类学的研究。那我在辅仁大学任教了十年，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啊，把我就是对辅仁大学哲学系的认识介绍给观众朋友们知道。
好，那首先呢，按照惯例，就是因为我们应该大部分都听过辅大的哲学系啦，对，但是可能对哲学系不是非常了解。一开始当然就是我先请主任这边呢，针对比如说辅大的学制啊，然后还有一些修业规划或是学习环境等等的，帮我们的听众先简单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好的，那我就从就是一般人对辅仁大学这所大学的一种看法来着手。就是如果一提到辅仁大学，其实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辅大是一所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大学。那这样的认知其实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这样的认知也往往造成很多人对辅大哲学系的一个误解。会认为哲学系是不是只是在研究天主教哲学，哲学系是不是只是在研究宗教哲学。 啊，这种对辅仁大学哲学系认识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贴切的。那我自己会认为啊，辅大哲学系其实是在一种天主教精神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哲学思辨。其实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就是回顾一下，就是哲学系这个系所在辅仁大学创立的历史的话，我们会看到，其实具有天主教背景的辅仁大学，对这种具有思辨性的科系，其实是态度是相当相当的开放，也相当相当的重视的。就是辅仁大学，如果我们回溯它的历史的话，它是在1927年成立于北京。那其实在对同年的时候，那个哲学系的筹备处就开始设立。隔年也就是1928年，其实辅仁大学哲学系就开始招生。当然经过一些历史的变动，辅仁大学1960年在台湾复校之后，哲学系所也陆续的就恢复了成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具有天主教精神的大学里面，对于哲学系这样的思辨科系的态度哈，是非常非常的开放。所以我们比较想要先从就是我们到底如何来理解一所在天主教精神基础上的哲学系。大概说一下，如果哈，就是我们把天主教的精神把它简化的理解是对普世价值真善美圣的一种肯定或追求的话，那我们透过这种肯定来追求，来追问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的话，那其实在这种对天主教大学精神的理解上，我们就会发觉到天主教精神基本上就是一种带有非常浓厚人文思辨的哲学提问。我认为就是辅仁大学哲学系它成立的一个宗旨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传递一种非常全面而且深刻的人文关怀。那这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一直到现在还呈现在我们辅仁大学哲学系的课程的规划里面啊，就是来我们辅大就读的学生们，他们会发现他们必须要修一些必修课程，那这些必修课程是其他的大学不会作为必修课程的课程啊，比如说我们会要求学生要修自然哲学，我们会要求学生要修哲学人学，我们会要求学生要修宗教哲学。那这些的课名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辅仁大学哲学系在规划我们的课程的时候，是相当的注重去反思我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透过这种全面的反思，我们会认为我们对于自己才能够有更贴切的一种理解。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辅仁大学它所承继的就是天主教的精神如何的反映在我们课纲的设计里面。比如说就以我自己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哲学人类学，在我对人这个概念进行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会比较希望把我们传统理解人学的提问去追问人是什么，把人看着是像一个对象一样的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这种提问把它转化为我把我自己理解为人，这样的理解对我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究竟是如何的把我自己理解？那我会认为除了科学，比如说生物学、心理学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回答不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外，我们可以更深刻的去追问，在理解人的概念上，我们是否需要一种形上学作为基础，在理解人的概念上，我们是不是会超越自身走向一个超越的指涉啊？这是我目前研究的一个方向。那这边可能会涉及太多就是理论的部分，所以我这边就简单的说明一下。那我透过这个例子，我只是想传递给听众的是，辅大哲学系的老师们啊，其实在教学上想要呈现的会是一种非常非常浓厚的人文关怀的课程。
主任，我这边澄清一下，应该就不会是说啊，比如说我是要有天主教信仰，我才来念辅大哲学系，应该不是这样嘛？对
不对？哦，不用不用不用，就是我们其实是相非常非常包容的。我自己是教友，就是我的意思，我们老师不是每个老师都是教友。那我的意思说，我们辅仁大学其实是非常包容，同学们都是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都有。这也不会是我们要就读辅仁大学的一个条件。
当然当然，我刚刚那个问题当然是有点开玩笑啦，因为在台湾其实是蛮自由，然后有各种宗教。那其实从刚刚主任的介绍啊，其实我相信听众应该也有注意到，其实就哲学系的整个规划来讲，辅大哲学系真的是算就是从他必修的那个课程，比如说有宗教哲学啦，感觉比较有在关怀这个人的存在状态的一个哲学系的感觉，因为像其他哲学系可能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规划这样子。那其实从刚刚主任的介绍，我觉得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个有宗教的色彩的意思并不是说啊要有什么宗教信仰，他可能是比较一个后设的方式啦，因为宗教哲学对其实他是在研究就是什么是宗教，然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种的。那即便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觉得可能人生到一个阶段，多多少少都会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这样子。对，那所以这个是真的是算是一个比较蛮有特殊的一个点，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主任讲一下比较细的东西，就是在辅大这些系，比如说我知道是好像有大学部啊、研究所都有嘛，对吗？
对，是我们就是辅仁大学的学制啊，其实应该说是在台湾的哲学系所里面相对来讲是完善的啊。我们除了像有些大学一样有学士班、有硕士班、有博士班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硕士在职专班啊。我们硕士在职专班是在2005年开始成立，比较具有特色的是我们大部分的课程是规划在周末上课。那我们这种规划是希望就是让在上班之余对哲学有兴趣想要进修的人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学习的场域。就读硕士在职专班同学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们也当然是可以选修正式的就是一般的硕士班的课程，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课程。
对，就是他们就是时间上自己必须要做调配。我们的辅大哲学系是希望能够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学制，让对于哲学有兴趣的社会人士啊能够利用上班之余来进修。那我们的学士班也可能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学士班的招生的人数我们是两班制，就是我们学士班是大一是两班。对对对，
算很多咯，
算很多。但是目前少子化的冲击，就是我们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们还是会希望尽量的保持完整的学习空间，让对哲学有兴趣的人能够来进到这个学习场域来学习。
那我帮社会人士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主任这边有提到有在职专班嘛，
是
那可能因为对哲学新媒体的受众来说，他们其实蛮多是一些上班族或是已经在工作或是可能已经退休了。那如果他们想要来念辅大的进修部，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要有哲学背景或是什么一些基本的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吗？
我们辅大硕士在职专班它之所以称为专班的原因是我们是开放给符合资格，就是你必须是在职，那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学历的程度
是
开放给就是非本科系哲学毕业生或者是哲学系的毕业生都可以来一个场域。那我们在这个硕士在职专班在课程设计上面，我们也会比较强调所谓的应用哲学的课程。但就是我们自己观察我们硕士在职专班的同学们，在上了周末的课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可能有所不足，他们非常非常的愿意花时间回到一般的硕士班的课程里面去。
课程。
对，所以我会觉得其实硕士在职专班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开放的学习场域，让对哲学或哲学问题有兴趣的社会人士或者是毕业生等能够有一个比较压力不是这么大的学习场所。通过学习，那同学会认识到哲学的乐趣在哪里， 就是可能会去选修一些就是一般硕士班的课程。
了解了解，好，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蛮多，就是这个研究所的部分嘛。那接下来我们请主任这边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辅仁大学哲学系这边的一些修业他们的规划，比如说刚刚已经有提到说，就是有一些必修的课程可能跟一些其他哲学系会比较不一样。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修业上面的规划？还有比如说像学习环境等等这些，能不能请主任跟我们多说一点？
好的，没有问题。其实我们非常的用心在准备这一次哲学系媒体的访问哈。这次访问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系上的同学们对于辅仁大学哲学系本身的看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就是匿名的问卷哈，请同学写下你们对辅仁大学哲学系的印象是什么。从大学到博士班我们都发了问卷，那我们看到其实有几个答案基本上是一再的被提到的答案，比如说辅仁大学校园很大，这大部分都是大学部的学生的一个看法。那很多的同学也会认为辅仁大学它的资源是相当丰富，那辅仁大学哲学系的课程相当相当的多元，那也有不少的尤其是硕士班的同学们的回馈是认为老师的上课其实是非常认真的，能够真正的能够学习到一些可能其他大学没有提供的课程。那我们认为就是同学们的这样的回馈其实也很好的反映出我们辅仁大学哲学系的现状，因为辅仁大学应该听众们都知道就是坐落在新旧交替的南新庄跟北新庄的交界之处。辅仁大学它虽然是一个具备悠久传统的学校，但这个学校也会是一直不断的在与时俱进在蜕变。辅仁大学哲学系其实也是。我们的课程的规划大致是分成三个学群。中国哲学学群、西方哲学学群跟运用哲学学群。我们规划成这三大学群的主要的用意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哲学的教授是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并重的一种哲学课程。那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哲学教授只是理论性的教授，因此我们有所谓的应用哲学学群。在应用哲学学群里面，我们会看到老师们他们在推广比如说哲学諮商，比如说行动哲学，比如说儿童哲学，比如说法律社会哲学，这些跟哲学实践比较相关的课程，这些课程会在我们的应用学区里面提供给同学们来学习。我们其实辅仁大学它是一个资源相当相当丰富的学校，
是
那我自己也会非常鼓励我们的学生除了哲学本科之外，如果行有余力去辅修其他的辅系或者是双主修，辅仁大学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学程是可以供同学们选修的。所以我会认为如果来到辅仁大学学哲学的话，他一定不会孤单无聊，因为有太多的资源能够使用，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来使用这些资源。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说的话，就是辅仁大学哲学系像一个宝库，但你要如何去挖到宝藏，这个在就读辅仁大学的时候自己肯定要做的一个规划。
OK, 从主任这边介绍，我刚刚听到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部分是哲学諮商的部分，因为老师这边有提到这个应用哲学嘛，因为现在蛮多哲学系也开始走出，可以说是走出象牙塔啦，有那种感觉这样。对，虽然本来哲学也不是在真的在象牙塔里面。好，那就是哲学諮商这个部分呢，我想就是可能大家不是很理解这个词，那能不能够请主任这边稍微多做一点介绍，让我们听众了解一下。
好，在这边我们就要先说明一下哈，我不是哲学諮商的专业人士哈，那我只能把我就是对于哲学諮商比较粗浅的理解就是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其实哲学諮商它是一种帮助别人的方法，它其实是一种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的方法。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透过对谈的方式，尤其是哲学式的对谈的方式，让可能陷入在一种困难情境当中的人，透过这种哲学的对谈方式，理清问题可能之所在在哪。所以哲学諮商它基本上是一种厘清问题的对谈，那要带领人去厘清问题，是需要受一些训练的，也因此哲学諮商会提供一些方法上，就是方法论上，你应该如何去引导问题，或者如何把问题引发出来，这方面的一些方法论的课程啊，或者是一些实务上的我们如何跟人进行对谈啊，这些课程，对。但是详情的话，可能必须要去问我们系上就是教授哲学諮商的老师们。
OK， 好，谢谢主任这边的补充说明。其实那个哲学新媒体网站上也有一篇文章在谈哲学諮商的部分，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想要多了解的话，也可以搜寻这个哲学新媒体网上这个介绍。我是知道说好像在台湾哲学系有谈把哲学諮商当作是一个比较重点的领域来让学生学习的，好像是辅仁大学是主要的推动的系所，算是一个特色啦，我认为这样
是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主任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假设可能让我们听众了解一下齁，就是在辅大哲学系上面啊，就是就刚刚主任提到说他在修业规划上面有分三个学群，就是中国哲学，然后西方哲学，然后还有应用哲学这三个部分嘛。就是在哲学人才的培养上，辅大哲学系这边他比较注重的是哪些？
好，我们其实在大学部的时候，在大学的阶段，我们对于大学部哲学人才培养的一个目标，我想在这个目标上面跟其他的哲学的系所大概差异不大。我们是非常的希望就是能够建立同学们的扎实的哲学基础训练。那我们会比较强调的是逻辑思维，强调的是对于中西哲学文本的理解跟阅读能力。就是我们在大学部希望就是学生毕业的时候能够带走的东西，所以文本能够去阅读，能够理解，透过文本去发掘哲学问题在哪里，然后用一种清楚明确的方式来加以表达。那研究所的学生，我们的要求会比较的多一点，我们会比较希望侧重他们的所研究的专业的领域上面，对于他们要探讨的问题，要探讨哲学主题，要有深入的研究，这个大概是我们对于大学部跟研究所人才我们培育的一个目标。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请还是请主任跟我们再多讲一点，因为就哲学研究的领域来说，其实是非常多的哦，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有讲比较大的三几个类，就是中国哲学啦、西方哲学等等，但其实在细节上还是很蛮多的。那不晓得辅大哲学系在就是哲学研究上面有一些重点领域吗？
好，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简单的哈，就是从我们整个系所的课程的设计跟规划来谈起。辅大哲学系其实是东方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并行发展。那在中国哲学方面，老师们会比较强调的是经典阅读跟理解的训练。那我们有不少的老师目前也在做中国哲学的当代诠释，我们中国哲学的一些哲学的问题如何跟当代的一些问题结合起来，那我们也在推动跟海外汉学家的一些交流，就是他们海外的汉学家们是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中国哲学，那我们这边能够提供资源。那在西哲的师资方面，我们很大部分的老师都是留欧的背景，所以我们老师们的研究领域也大部分是侧重在欧洲大陆哲学这个传统，就 就是欧美哲学传统是我们比较强调的研究的领域。比较特别的是，我会认为就是可能辅仁大学哲学系跟其他大学哲学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辅仁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都学有专长，也因此辅大哲学系可能是一个能够提供从古代哲学到中世纪哲学近代当代哲学完整课程的一个系数。就是我们比如说中世纪哲学在很多大学里面都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但是我们实际上也有中世纪的哲学的教授的老师们，那士林哲学也会是我们系上希望能够去促进研究的一个领域。所以辅仁大学哲学系的课程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多元，那老师们学有专长，也因此是同学们可以研究的领域也相对来讲是广泛的。但必须强调的是，就是我们比较侧重的是欧洲大陆传统，就是欧陆传统的哲学的发展跟对欧陆传统哲学的一个它跟当代问题的结合的可能性，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OK OK， 然后除此之外我听起来了还有一个是中世纪哲学，就是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在台湾好像真的就是我看到好像应该是辅大才有这方面的哲学资源跟相关的研究比较多，所以如果听众你们对中世纪哲学还有欧陆哲学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认真的考虑来辅大哲学系。
是，
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要回到一般社会大众了，就是因为哲学新媒体这边也其实蛮多的受众都是社会人士或者是甚至是国高中生这样，那所以呢我们也想要帮我们的听众问看看，因为哲学系就是上大学才会学到嘛，那可是对一般大众或者是国高中生他们还没有进大学的人来说，那辅大哲学系这边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哲学学习的资源啊，或者是一些活动等等？
其实我们辅大哲学系，都会定期办一些演讲跟讲座，这些其实都是开放给校外人士或者是有对哲学有兴趣的人士能够参与的。那就我所知的话，其实校外人士如果对比如说哲学系的课程感到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透过辅仁大学推广部来选修。
OK，
对。那如果是其他学校的哲学系的就读的学生对我们辅仁大学老师他的课程感到兴趣的话，也可以透过跨校选课的方式来加入选修。那我们其实也有老师不断的在参与像生命教育的规划的一些计划，那也有不少的老师会在高中做一些就是简单的哲学讲座，这是我们有做的。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文学院也会举办，所谓的文学营，我们哲学系老师也会去支援这些文学营，是让大家去来理解一下，就是如果未来进入了像文学院哲学系我们会学到的课程是什么，上课的方式是什么等等。所以我们的资源其实基本上是相当丰富，那可能有些资源就可能必须要请听众们多多的上我们的就是系的官网上去
网站
看一下资料。
OK OK， 好的好的，好，那再来最后的话呢，想多了解一下，就是辅大哲学系这边啊，有没有跟一些比如说台湾其他系所，或是甚至是国外的其他哲学单位或是哲学系所有一些交流活动，这方面有吗？有的话可以请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啊，就是我们其实就如同刚刚讲到的哲学諮商嘛，我们系上有老师是在推广哲学諮商，那我们其实心理系、社会系、社工系其实有合作，共同的来就是筹划了一个叫做哲学諮商辅导学分学程。那在这在这个学分学程里面，选修的同学们都可以从心理系获得一些心理系的基本知识，然后哲学的训练等等等等。我们哲学系跟辅仁大学的中古学程，我们把它简称为中古学程。它的全名是西洋古典及中世纪文化学分学程，我们把它简称为中古学程。那这个学程基本上也是我们之前的老师们策划 推广。
嗯，
那在这个学生里面，我们会就是如果对西方古典语言，比如说拉丁文、希腊文感到兴趣的，我们都会提供这些语言学习的机会。那我们也在中国学生里面也会提供一些真的是比较古典的跟中世纪的文化课程，让这段比较被遗忘的历史用比较活泼的方式呈现出来。对，就是跟中国学生我们也是有合作的。那我们其实定期跟其他的系所合作，比如说我们会跟法文系定期办所谓的法国哲学周或者是法国哲学讲座等等等等。天主教学术研究院，我们辅仁大学的天主教学术研究院，我们也会定期的办理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跟其他的系所的合作是一直是持续在进行。
OK，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棒。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应该是西洋古典暨中世纪文化学分学程这个课程，竟然可以学习拉丁文跟希腊文这个部分。
是，
大家知道吗？就是如果你真的对哲学有兴趣的话，就常常比如说在看一些哲学书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就是除了英文之外的甚至就是像拉丁文或希腊文，那有这方面的学习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对于想要进一步研究哲学的话，所以听众们要注意这个亮点。
对，就是拉丁文希腊文其实它就是怎么讲，就是帮助我们更能够去掌握哲学精髓的两个古典的语言。虽然它已经是在很多人眼里来看它是一个死亡的语言，就是它被说，但是如果对于拉丁文希腊文有粗浅的理解的话，其实我们能够比较好掌握尤其是西方哲学里面的一些哲学的思想，就他们的演变的脉络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像我自己目前对犹太文化犹太思想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去学了希伯来文。我会发现希伯来文一样的困难，都是很困难的语言。所以语言在我眼来看，它就是表达思想一扇窗户。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窗户外面的景致的话，我们就其实会对于哲学的思想更加好的把握。
对，打开一个更宽广的世界，真的
是没有错。
好，那时间差不多了，那最后的问题呢，想要问问看，就是辅大哲学系这边，就是或者是说就主任这边的观察啦，其实哲学在台湾基本上人文学科已经就是不是很受到重视，那哲学又是人文学科中的弱势，不晓得主任对这一方面啊，就是说比如说对于台湾的整个就是哲学生态圈的发展，或是台湾哲学的发展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观察或是经验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看看？
就如同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嘛，是对于人文学科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轻视的，也比较忽略的，但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现象因为我会认为人文学科它会带给同学们在思辨上一种不同的视野。人文底蕴如果浓厚的话，学生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不同的面向。那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民间团体都在从事哲学普及化的工作，我会认为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值得鼓励的一个工作。它是一个容易的任务，但是我会认为就是哲学普及化这项工作是值得鼓励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会坚持就是哲学系它是作为一个专业场所，所以我会认为我们哲学系应该首先侧重的还是哲学专业能力的一个培养。那到底什么是哲学专业能力，就是我们要如何来去理解哲学专业能力。好，那在我眼里来看就是哲学专业能力它不仅仅只是意味着我能清楚的思考这种逻辑思辨能力的训练而已。那在我看来，就是哲学专业能力的培养是要去透过哲学的学习来建立起自己的一种核心关怀，就是去发掘对我而言究竟怎样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是对我而言有意义的问题，然后从这样的核心关怀的基础上 去发现问题。比如说，如果对我而言，人权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那我在面临一些政治处境的时候，我就会去思考这些政治处境它是不是隐含了一些问题。那我会认为哲学它就是从人的概念去进行思辨的一种活动。所以在我来看，唯有我们对周遭的世界感到兴趣，我们才能真正的进行哲学的思辨。因此我还是要回到就是我们在最初所谈到的，就是建立一种深刻而且全面的人文关怀。我会认为这是我对就是台湾哲学系的一个期许。那我也希望大哲学系未来也会持续朝着这个方向来继续的发展跟前进。
那除此之外，主任有要补充一些计划或活动吗？
或许我这边可以做个小小的广告。
好，请说。
现在就是现在的学术环境其实已经不太能够容许一个科系自己在家闭门造车。就是现在的学术环境会希望一个科系是能够跨领域或者跟相关领域所结合。那我们就是辅仁大学文学院在113学年度将会开始有一个新的学程。我们的学程的名称是人文与社区创新学位学程。那这个学程都是预计在113年开始招生。那这个学程主要是由文学院的三个科系哲学、历史、中文三个科系的老师们来授课，那配合其他相关的科系的老师来共同授课。那我们就是希望是能够在课程的安排上能够走进在地的团体，也会针对一些在地的议题来进行研究。那除此之外，我们辅仁大学哲学系本身也规划了几场大规模的就是国际级的研究。那我们也会希望我们辅仁大学哲学系未来的发展是一个朝向国际对话的方式的方面来发展。那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新的开始。
OK 好，非常谢谢主任这边的介绍。对我这种即便是念哲学系毕业的人来说，可能也没有像今天听完主任这边介绍这么了解辅大哲学系。那可以听出来就是辅大哲学这边他的哲学的学习还有他的一个环境规划上面，他有一些跟其他哲学系所不太一样的一些特色。对于古典哲学啊，还有就是宗教哲学，特别是中世纪哲学这方面，欧陆的文化的哲学这方面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来考虑这个辅大哲学系就读这样子。那最后我们要谢谢主任接受哲学新媒体的访问，谢谢你。
谢谢，我们这边也非常欢迎对于欧陆哲学传统有兴趣的听众们来报考我们大学哲学系。那我们当然也要谢谢哲学新媒体邀请，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比较轻松的访谈的方式，把这个资源丰富充满活力的大学哲学系介绍给大家。谢谢。
解构哲学系，认识哲学就从认识台湾哲学系所开始。